今日嘅题目咧，审判埃及。我想问一问弟兄姊妹，对埃及呢个字个读音有冇疑惑噶？到底埃及定埃及啊？啊，埃及定埃及啊？系埃及。这个字咧，我差唔多早十年前嗰阵时，无线有个节目叫做《最紧要政治》，有冇印象啊？我喺嗰度学识嘅咋。嗰度一个主持人话：，你左一句埃及，右一句埃及，我就真系唉声叹气啦。咁原来咧口字边嗰个先系读埃字啊，呢个土字边系埃及啊。不过咧，我发觉我知道咗呢个字成十年八年都好啦，我都仲系成日混乱嘅。所以阵间你听我讲到咧，有阵时讲我讲埃及，有阵时我讲埃及，咁你唔紧要啦，你都照收货啦，系嘛？好，咁咧。今朝我起身就打开电视睇下新闻啦，咁咧大家最近都有留意噶，喺非洲有个国家叫津巴布韦，系咪？最近咧佢嘅总统系边个啊？穆加贝咧就被军方呢个叫做夺权啦，系嘛？软禁咗，咁啊要求佢下台。咁今朝睇新闻咧，喺佢嘅总统府外边咧，有好多数以万计嘅人民喺总统府门外，系咩咧？唔系支援佢。是拱他落台，好想他走。他做了37年总统，原来呢人民不是很喜欢他的，他很独裁的，他觉得自己好像个皇帝一样。但是做了37年都好，原来他都面临政治的逼迫，他可能很快都要落台的，可能正在你回去打开电视他已经落了台。早两天的新闻呢也都看到，美国有位众议员科恩，叫做他呢联同另外6名的民主党的议员呢，要求弹劾总统特朗普。他们发动联署是担心国家宪法或者国家的安全和民主会受到损害。科恩表示至少会再有多10个议员会加入这个联署。虽然报道指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是较民主党多46席，令到议案，即是弹劾他的议案获得通过的机会很小，但世事难料，是吗？当初特朗普出来参选总统呢，我们都当笑话听，不是吗？这个人参选总统真的很搞笑，对着我觉得。但是最后他竟然跑出，所以呢世上凡事皆有可能。做到美国总统，他不一样100%能够保住掌握自己的权位命运，仍然有机会被人民弹劾。我相信就算他今次避得开人民的弹劾，亦都可能难保他日神亦都会弹劾他。莫讲话一个总统的权位难保稳妥，甚至乎军事强国亦都不能够保证国家的安稳。我们看看今日国际的形势，强如美国咁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亦都难保有一日北韩那个肥仔发起神经上来按个掣，是吧？那就很大件事的了。虽然从形势上面去判断呢，他应该不够胆发动战争，发动核战。但是正如我所说，他真的不知道何时会发起神经按了个掣，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没什么权位或者没什么军事力量可以成为最稳妥的保障。就好像今天我们经文里面的主角埃及和埃及的法老王一样，同样他们会因为他们所受的罪而受到神的审判，以致到之后他们大国会衰落，从此风光不再。弟兄姊妹，我们唯一最稳妥的保障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到。今天我们看看神藉着以西结对埃及的审判的神谕里面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和盼望。在进入这些经文之前，我们想首先会了解一下以西结书里面对列国的审判，当中的对象包括什么国家，他们和以色列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看看对列国审判对今日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在投影片里面，我们看看由25章至到33章里面，是耶和华神吩咐以西结对以色列和列国的审判。在对以色列的审判之先，首先有对以色列周边7个国家的审判。这7个国家包括包围着以色列的6个国家，由东北方的亚扪开始，然后是东边的摩押，东南边的以东， 跟住去到西面的腓利士，西北面的推罗、西顿等等，还有当时能够同亚述和巴比伦并驾齐驱的另一个大国，就是埃及。我们从这些很多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会找到一个审判的重点，就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耶和华是神，是掌控全地的神。所以我们经常会见到一句很重要的句子，经常在经文里面出现的，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同以西结同期，或者比以西结更加早一点的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7章里面都有写过，他告诉当时的人知，他告诉当时的犹太王、犹大王约雅敬，亦都叫他告诉周边国家的王听，他说耶和华全能的神已经将全地交在他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列国都要服侍他和他的子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意思即是巴比伦和他的王尼布甲尼撒同样都会被审判、被定罪，但是时候未到。现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神的工具，是神的仆人。在那里神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把颈项放在他的轭下，神必用刀剑、饥荒、瘟疫惩罚那邦，直到我藉巴比伦王的手毁灭他们。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和周边的国家就结盟去敌挡巴比伦，这件事正正违反了神的心意，所以神要审判他们、惩罚他们，要让他们知道神自己在这里掌权，我是耶和华，就是这样的意思。当然每个国家有他自己本身所犯的罪要承担，他们和当时的犹大国，即以色列，和他们结盟誓言一同保卫国土，但是他们很多时候背信弃义，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会出卖加害以色列，他们会幸灾乐祸。当以色列或者犹大国陷落的时候，他们幸灾乐祸，会讥讽他们。其实这些国家本身在历史上和以色列都很多的恩恩怨怨，所以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的怀恨报复的心理，他们亦都会趁着他们 被打败的时候掳掠以色列。更加严重的罪就是他们将偶像的敬拜带入以色列家，引诱他们离开耶和华。所以我们会发觉，在这一堆国家之中，越是对以色列家影响大的，对他的审判的篇幅也都越多，经文也都越是详尽。所以我们会见到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主角埃及，就是其中一个对以色列家影响最大、令以色列家偏离神最远的一个国家。由第24章到32章，整整这八章经文里面，他对七个国家的审判的经文里面，在结构上面有一个的特色。我们会发现由第28章，即是其中28章的24至到26节，即是这八章经文里面，起正中间有三节经文是跟这八章审判的经文，这个审判的主题格格不入的。这三节的经文我们稍后会处理。在这三节经文之前，即是由25章的1节至到28章的23节，就是对六国的审判，总共有97节的经文。而这三节经文之后，即是由今天我们所看的29章1节一路去到32章32节，对埃及的审判亦都是97节的经文。审判埃及的经文的长度是审判其他六国经文的总和。这么精准的划分当然不是巧合，是经过精心的安排。我们也可想而知，对埃及，即埃及对以色列家的影响是有几咁嘅大。而在这些审判埃及的经文，由29章至到32章这 几章的经文里面，对埃及总共是有七个的预言的。圣经里面有很多七字的整数，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说对他周边有七个国家的审判，当审判到特别重要的国家埃及的时候，亦都对他发出了七个的审判的预言。 呢七个预言呢，我哋会见到每次都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嚟到开始嘅。你继续睇经文落去，你就会发现噶啦。今日咧，我哋会集中睇喺第29章入边咧，呢七个预言入边嘅头嗰两个。其余嘅五个预言嘅经文咧，我都印咗喺程序表入边嘅辅助经文里边。我鼓励弟兄姊妹咧，你哋翻去继续阅读呢啲嘅经文，藉以更加了解神对历史嘅全然掌控，睇下埃及喺审判之中对我哋有咩嘅提醒。以下咧，我哋先从经文之中，我哋会先了解埃及有两个嘅罪状，然后从经文入边咧去理解。审判埃及的经文对当时的以色列或者对今日的我们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先去读一次。由于经文长，我们分两次去读经文，我们先读第一至十六节的经文。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去读出这些经文。好，我们准备开始。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埃及王法老，向他和埃及全地说预言。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你这卧在自己江河中的海怪，看啊，我与你为敌。你曾说，我的尼罗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合，令江河中的鱼贴在你的轮甲。我要把你和所有贴着轮甲的鱼从你的江河中拉上来。我要把你和江河中的鱼全部抛弃在旷野，你必扑倒在田间，无人收敛，无人掩埋。我已将你给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作食物。埃及所有的居民必定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已成为以色列家芦苇的像。他们用手掌一握，你就断裂，伤了他们的肩；他们靠着你，你却折断，闪了他们的腰。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把人与牲畜从你中间剪除。埃及地必荒芜废弃，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法老说，尼罗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看啊，我必与你和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密夺到色弗尼，直到古实边界全然废弃荒芜。人的脚不经过，兽的蹄也不经过，四十年之久无人居住。我要使埃及地成为荒芜中最荒芜的地，使他的城邑变为荒废中最荒废的城镇，共四十年之久。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到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四十年之后，我必招聚分散在万民中的埃及人。我要令埃及被掳的人归回，使他们回到本地巴特罗，在那里他们必成为弱小的国家，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不再自高于列邦之上。我必使他们变为小国，不再辖制列邦。埃及必不再作以色列家的倚靠，却使以色列家想起他们仰赖埃及的罪，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在这里我们先看埃及的两个的罪状。他第一个罪状，我们看到他是自以为神的骄傲。神要先知攻击埃及法老，他自傲的认为尼罗河是他的。神要法老和埃及的百姓都受到毁灭。在29章的第一节那里提到的时间是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这个第十年应该是由约雅敬王数起的时间，即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时间去看，公元前587年1月7号，这个时候巴比伦围攻了耶路撒冷已经有一年多。耶路撒冷就在这段说话的约半年之后被攻破的。事实上，犹大国之所以落入巴比伦毁灭的命运，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他相信埃及可以成为他的帮助。而现在经文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被毁，先知预言埃及亦都要被毁灭。当埃及被毁灭的时候，我们可想而知以色列的犹大国的命运将会是怎样。在第三节呢，他用海怪来到形容，圣经在其他的地方都出现这个字，通常在和合本的翻译 有不同的翻译，大鱼、巨大的海怪， 大龙、大蛇等等，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这个字，都是一些有害的活物。法老自以为神，但是原来在神的眼中，他只是一只怪物。法老说，尼罗河是我为自己做的，亦都可以说是我做了自己。如果用另一个翻译，不单只是说尼罗河，原来法老说是他自己所创造的，他自己都是自己创造的。但是无论怎么翻译都好，对于神来说，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之骄傲浅妄的说话。在这里显出了法老的骄傲。事实上，埃及之所以能够富强，是因为造物主让尼罗河贯穿了埃及，滋润了大地，让到农作物得以灌溉，它的河道亦都可以作为航运。但是埃及的法老反而认为尼罗河是他的，甚至乎尼罗河是他所做的。可能在当中他做了很多的水利建设，所以他会这样夸口，觉得尼罗河是他创造出来。但他忘记了这些天然的资源其实是神给他的。在第29章的四至五节，他说，神说到你和江河中的鱼都会被抽离这条河，暴晒，甚至乎成为其他飞鸟的食物。江河中的鱼意思是指法老和他其他依附法老的官员、百姓等等，或者是讲埃及的附庸国，他们都会一并被抽离尼罗河。经文说他会扑倒田间，无人收敛。无人收敛即是等同弃尸荒野。在当时近东国家的人认为暴尸荒野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将会导致他们的灵魂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们会见到法老会兴建华丽的金字塔来到埋葬自己，因为他们觉得埋葬得好地地对他的灵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这里神就说他会暴尸荒野，来到去惩罚埃及的法老和埃及的人。在第十节，我必与你和你的江河为敌。法老王是尼罗河是他自己最骄傲的成就，神就攻击他最骄傲的地方。所以经文说他全地都会荒凉，从密夺到释弗尼，意思呢好像我们经常提到以色列的时候，从但到别士巴，一南一北，即是说包括了整个埃及的全国的国境。他还有提到古实，古实就是当时埃及南部的国家，即是说一些依附他的国家都一样同样会遭到神的审判，同样会遭到荒废。其实埃及在这里最重要的罪就是他不认识神的恩赐，他自视自己为创造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了同法老有相同的错误，我们将一些我们的成就，将神给我们的资源，将神给我们的恩赐视为我们自己努力所得回来的。当然我不排除当中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归功于我们自己。我们会说这层楼是我的，是我买了它的，甚至乎我们做牧者的有时候都会说这间教会是我的，我们做生意的，我们打工的，我们得到的名誉，我们都说是我们自己白手兴家所创造得来的。我甚至乎想想，好像昨天我们其实很感恩，是吧？我们昨天去旅行的时候天气很好，今天你看到整个天气不同了，一路这样落雨。其实揀日期都很重要，是吧？刚刚我们就揀了昨天，就样样都好了。我有时想想，我会不会说，哎，日子是我揀的，真是醒了。其实日子不是我揀的，整个筹委会一起，或者我们同工会去定出来的。但如果我们这样想，你就很傻了，是吧？日子是你揀的，但天气是神给你的。如果你以为你很厉害，你搞个旅行搞得很好，下次你不用定日子，你定那个日子，神就令你那个日子做不到。所以我们时常都要明白，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我们付出努力，但是神提供资源。我们不要像埃及人那样去宣扬自己的伟大，我们反而是应该要谦卑的，时常去将荣耀归返给神。由第十节至到十四节指出，埃及将全然荒废四十年。他被巴比伦征服之后呢， 他就一直这样衰落下去，从此他都不再成为一个大国。虽然之后按神的心意，他是可以返回自己的国土，重新再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但从此他们都没有再好像以前那么风光，甚至乎在之后，在公元525年，即是大概几十年之后，他们再被波斯的冈比西斯王再攻陷他，俘虏了法老。在那个时候他就臣服于波斯两个世纪那么长，所以正正因为他的骄傲，从此他就风光不再。我们再看看埃及的第二个罪状，他第二个罪状呢，讲得俗一点，他就做嫁娘，他拦了神的心意，神要惩罚以色列，要惩罚周边的国家，但是他就拦了神的审判计划。他假意的结盟和以色列结盟，其实他都不怀好意，他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当以色列犹大国真的被巴比伦围攻的时候，他事实上有出兵去帮助，但是帮助过一次之后，跟着再围攻的时候，他觉得打不过了，于是他抽兵走了。以色列就是这样沦陷了在巴比伦底下。所以他对以色列的帮助其实都是一个假情假意的结盟。第二样东西，他带给以色列很多的偶像敬拜，跟其他周边的六个国家一样，其实迦南很多的不同的国家都是很多鬼神的敬拜，而以色列人就将这些偶像敬拜照单全收。而事实上本身埃及和埃及的法老本身亦都已经是以色列的偶像，法老王成日称自己是神明，所以要他的子民去敬拜他，同样他亦都令到以色列人觉得这个真是一个神，我们值得倚靠的。有时甚至乎当以色列身陷险境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倚靠的，倚靠埃及比倚靠耶和华神更加好。这个就是他将偶像敬拜带入去。况且我们知道呢，埃及都是一个满天神佛的国家，他们很多不同的偶像敬拜，而将这些偶像的敬拜也都同样带到去给以色列的国民。况且我们看看埃及呢，亦都在历史上面屡屡成为以色列和神中间的拦阻。在第一节经文里面记载，日期是秘掳之后11年1月7号，即是耶路撒冷沦陷之前的三个月。这段时间呢，我刚才讲过法老曾经出兵去救援，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是神定义要审判的。事实上在历史上面，埃及对以色列的瓜葛是千丝万缕。我们看看下一张投影片，我们就会知道，是的，这一张我们看到，从始祖阿伯拉罕因饥荒而下到埃及开始，已经是对神失去信心其中的一个的表现。他要依靠埃及的供应，以致到他不用挨饿，这个是第一个的经历。其后在王国时期，所罗门以联姻的方式娶了法老的女，以取得政治上面的利益，但是同时不单止娶了法老的女儿，亦都将埃及的偶像敬拜带了回以色列。到列王时期，希西家亦都希望藉着埃及去抵挡亚述，而遭到先知以赛亚的警告。之后亦都有法老怂恿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等等的事件。从这里我们看到，埃及都是一个不信的代名词。往往有埃及的介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失去信心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你心里面的埃及成为你和神之间的拦阻呢？对于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说，回埃及是他们其中一个经常挂在口边的说话。很多时候他们一遇到困难，他们就说要回去埃及，回到去就不用死在旷野了，回去就不用再挨饿了，回去就有水喝了，回去甚至乎可以打边炉。他说回去有肉锅吃，记不记得他们说过。弟兄姊妹，你心里面的埃及是什么呢？是不是你未曾跟随主的日子，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埃及？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一些很难的决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做法是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哎呀，如果我 唔係一個信徒就好啦，我咪可以做咯。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翻埃及嘅心態。弟兄姊妹，我哋唔好讓呢啲嘅心態成為我哋同神之間嘅攔阻。喺埃及嘅兩個嘅罪狀之後，我哋會睇下埃及喺呢啲審判之下，到底佢會有咩嘅結局？我哋先再睇一睇經文，我哋讀埋第29章嘅17至到21節。好，開始。第27年正月初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令他的軍兵大力攻打推羅，以致頭部光秃，肩刀磨破。然而他和軍兵雖然為攻打推羅花這麼多力氣，卻沒有從那裡得到什麼高賞。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埃及地賜給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的財富，搶奪他的老物，掳掠他的掠物，用以高賞他的軍兵。我將埃及地賜給他，高賞他，因他們為我效勞。這是主耶和華說的。當老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壯大，又必使你以西結在他們中間開口，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審判埃及的結局，我們見到呢，亦都是神對埃及的七個預言裏面其中可以看到。事實上從歷史裏面的發展亦都看到這些事情呢是會一路這樣發展下去。第一點就是他們的靈魂不能夠得到安息，步思荒野。正如我剛才在29章第4、第5節在經文裏面提到，他們會撲倒田間無人收斂。他們第二個的結局就是他們會被巴比倫奪取，他們會成為神的禮物送給巴比倫。尼布甲尼撒長期圍困推羅城，他圍困推羅打了13年，打了13年之後，他的軍隊年紀已經老邁，經文我們看到他身心俱疲。雖然這個城邑最終被他攻打了下來，臣服於巴比倫底下，但是呢，他们仍然是劳民伤财。所以呢，神就将埃及以礼物送给巴比伦。埃及王视自己为创造主，但是很讽刺的，原来在神眼中他只是一件礼物送了给推罗王。事实上从此之后他们亦都是一蹶不振。在第三点我们看到，他们会在耶和华的日子受到审判。在我给大家的辅助经文里面，第30章3节也有讲到，因为日子近了，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是密云之日，是列国受罚之期。埃及全地都遭审判，使偶像拆毁，城邑倾倒。偶像和城邑是代表敌挡神的势力。在审判的日子，神会令到他们当中的偶像都被拆毁。在历史里面记载，当时他们最大的神庙亦都是在之后被焚烧。神庙亦都代表了埃及王的地位，因为他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当神庙被毁之后，他就没有了这个君权神授的根据，就不会再有君王从埃及出现。后来埃及亦都被外来的政治势力所统治了，所以这里说神会藉着耶和华的日子去审判埃及。第四点，他会说到尼布甲尼撒将会截断法老的棒臂。法老的棒臂是代表他的能力，而事实上在他的徽号里面亦都是一个法老王举起一把大刀，以他强壮的棒臂而成为他的标志。神就要截断他的棒臂。相对于巴比伦王，神就似巴比伦王有强劲的棒臂，是吧？就是他用他的棒臂折服了这个埃及王。第五点，被誉为神木的埃及会遭到砍伐。在经文里面呢，我们会见到他用亚述来到形容参天巨木。其实亚述呢也都是反映了这个埃及的代表。亚述的参天巨木的灭亡也都是预示了这个被誉为神木的埃及将会被砍伐，将会跌倒。 第六点就是法老同埋佢嘅大军将会落入阴间，亦都系咧神吩咐以西结对埃及嗰个嘅预言其中嘅第六点同埋第七点。佢叫以西结为埃及作哀歌，喺哀歌入边嘅信息就系讲到佢哋嘅大军将会落入阴间。喺32:18，佢话人子啊，你要为埃及地的军队哀号，把他们和强盛之国一同扔到地底下。与那些下到地府的人在一起，你的美丽胜过谁呢？聚落吧，与未受割礼的人躺在一起。这里呢讲到埃及的大军，好像我刚才所讲，他们会视为死后的灵魂是很重要，这里就说他们会撇在阴间。虽然之后我们看到神应许他们都有回归的日子，在下一张投影片我们看到在29:14，神讲到埃及被掳的人最终都会归回，但是同时神亦都话俾我哋听，佢会从此成为列国中低微嘅。头先我提到啦，佢同亚述、巴比伦当时咧鼎足而三，可以话喺佢哋已知嘅世界入边三个最强嘅国家，但系从此佢就一直被人再统治，从此佢就衰落咗。呢、这个亦都系神俾佢嘅命运。我哋睇完埃及审判的结局之后，我们看看到底这些审判对以色列有什么意义，也都同时可以看看这些审判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提醒我们，芦苇杖不能成为倚靠。在第六节那里，他已经说他会成为埃及会成为以色列家的芦苇杖。什么是以色列家的芦苇杖呢？即是说只以他做你的手掌呢，一揸下去就会折断，会令到你跌亲的。我在维基百科呢特登去查一查到底芦苇有什么功用呢，原来芦苇真的很有用的。他说呢，芦苇含有纤维素，可以用来做纸或者做人造纤维。我们中国古代呢也都用芦苇编织成一些叫做苇席，可以做席，也都可以搭建房屋。古代咧，亦都有用芦苇入边嗰条框啦，空心嘅茎咧嚟到做乐器。我哋中国亦都有芦笛，就系用呢啲嘅框去做成一啲嘅乐器。同时咧，佢亦都系芦苇原来可以做中药嘅。喺《本草百科》入边，佢讲到芦苇，佢话芦根性寒，味甘，功能系清胃火、除肺热、主治热病、烦渴。原来芦苇真系好多功用。但是我们要知道，芦苇虽然它的用处很多，但是它都不是万能的。经文说，如果依靠它作为你的手杖，你注定失败，你会因为依靠它而跌倒。在第七节说，他们用手一握，你就断裂，伤了他们的肩，他们靠着你，你却折断，闪了他们的腰。以色列人在亚述和巴比伦巨大的压力之下，依靠埃及希望得到帮助，但是埃及完全没有成为以色列人真正有效的帮助。以色列人不信了埃及，以致到他们蒙受损失，最后导致了灭亡。在列王纪下和以赛亚书里面，不同的经文也都有引述到用芦苇杖来描述这个埃及的帮助。其实这些教导不单止对以色列有效，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很多东西都好像芦苇草一样，它对我们很有用，很有帮助，就好像是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如果我们好好去运用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非常之好的，对我们的人生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甚至乎我们会发现这些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好像耶稣所说，神将好东西赐给他的女儿。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将这些好东西视为我们最大的依靠，甚至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就会让我们去跌倒。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依靠应该好像以下下来所说的那一点，我们真正的依靠要在神里面安然居住。这个亦都是神俾以色列家嘅一个真正嘅盼望。 我哋先再睇一睇头先我俾同大家讲过夹起中间嗰三节经文，就係第28章24节至到26节。我哋一起去读呢啲嘅经文。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对他们必不再如刺人的荆棘、伤人的蒺藜，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召集回来，在列国眼前向他们显为圣的时候，他们仍可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之后，他们要建造房屋，栽葡萄园，安然居住，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刚才呢我讲过，在28章24至到26节这三节经文夹在六国的审判和埃及的审判之间，是跟这些审判的经文格格不入。这三节经文反而是充满希望，是保障以色列家的承诺，而不是对外邦的咒诅。刚才我讲过这几节经文当然不是巧合，而是解开整个审判这八至九章的经文里面的一些弱节，你当它是一条锁匙。这几节经文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对付外邦审判的神谕，其实是为了间接地带给以色列家的盼望。以西结预言耶和华对付列国，其实列国就等于是以色列的敌人，就表示虽然以色列这个时候正是陷于危难之中，但是神在未来仍然会保障他们的周全。以西结宣讲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的信息，他们虽然身陷险境被围攻，但是神没有完全遗弃他们任人鱼肉，神就是他们的守护者，神仍然掌控着世间万国，以色列不会永远被敌人踩起脚下面。核心所在的审判是为了带给以色列的盼望，而当中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回转。正如经文所讲，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回转，唯独依靠这个创天造地的真神。所以来到总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今天的经文会带给我们有两个的提醒和一个的安慰。第一个的提醒，他会告诉我们，一切皆恩典，半点不由人。这句的标题呢，我在不知道哪个牧者那里听过，在不同的牧者里面我都听过的了。特别是我知道 在中神有很多的学者喜欢用这个的标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强调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是神的恩典。事实上这个的讲法当然我不是完全认同，但是在当中我们特别要留意到这句的口号，其实是告诉我们，在成圣的路上面，其实我们真是一切皆恩典，半点不由人。你想想，在你的得救里面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吧？我们无论做多少事其实都没有用的，因为拯救我们的、拣选我们的是神。但同时呢，我亦都好同意呢一句嘅说话呢，话俾我哋听，喺好多嘅事情上面呢，神亦都係对我哋好有帮助。当然啦，正如苏牧师成日提醒我哋，一切係神嘅恩典，一切亦都係我哋嘅努力。神嘅恩典要加埋我哋自己嘅努力。但係神嘅恩典係好重要嘅。今日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位医生，係一位律师，係一位专业嘅人士，你应该要明白全是恩典。如果今日你是一个学有所成，你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为人师表，你要明白全是恩典。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没什么大病大痛，行得走得，今日你能够回到来崇拜，你上楼梯的时候自己行上来的。如果昨日你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玩到很累，睡醒一觉你又有精神体力走上来的，原来健康都不是必然的。你要知道全是恩典。正如好像约伯所讲的说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所以其实我们没什么好夸口，我们只要明白一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 虽然我哋喺当中有努力过，但如果唔系神嘅应许，我哋咩嘢都唔系，我哋乜嘢都冇。所以我哋要时时刻刻记住神俾我哋嘅恩典。第二个提醒，头先都好强调话俾我哋听，芦苇杖唔能够成为我哋嘅倚靠。我哋唔好倚仗世间嘅能力、世间嘅资财，无论系讲紧一啲嘅财政嘅保障、一啲嘅权位，甚至乎系你仔女嘅学业，我哋社会上面一啲嘅制度，呢啲都好重要，但系唔好成为你唯一嘅倚靠。我哋努力去读书，努力去考试，但系唔系唯有读书，唔系唯有考试。如果考试失败咗，我哋都唔使死嘅，唔使跳楼嘅。我哋努力去工作赚钱，令到我哋嘅家人能够好好咁样去生活。但系唔好让工作成为我哋嘅全部，唔好成为我哋嘅倚靠。我哋成日见到好多人好努力工作，反而调翻转头忽略咗佢嘅家人。我哋努力去侍奉，努力去服侍神，但系呢啲侍奉都唔好成为我哋嘅倚靠。唔好成为我哋嘅全部，以致到可能呢啲嘅服侍、呢啲嘅侍奉，反而成为我哋嘅绊脚石。好多时我哋见到唔同嘅人，因为喺侍奉嘅岗位上边，同唔同嘅人有意见嘅分歧、有争拗，以致到佢唔能够喺侍奉入边专心去为神工作，甚至乎好可能因为呢啲嘅争拗分裂咗教会。所以我哋要明白，我哋唔好将呢啲成为我哋嘅倚靠。因为芦苇虽然好有用，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的手杖。神亦都给了我们这两个提醒之外，亦都给了我们一个安慰，就好像他对以色列人的安慰一样，一个安然居住的应许。事实上，从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盼望，我们就知道审判惩罚其实是为了要教导，要警戒我们。当我们犯了错，我们吸取了教训之后，我们要回转回来，神的应许就告诉我们，我要安然居住，从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人，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是有给我们有应许，给我们有盼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够知罪，你能不能够回转。最后我想弟兄姊妹都在经文当中能够从这些提醒和应许里面给我们一些反省。弟兄姊妹，你的倚靠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埃及的强大尚且不足倚靠，刚才我们说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埃及，这个埃及可能是你的学历、你的工作、你的岗位、你盼望的买楼置业，甚至乎是你的仔女。不要让你的仔女，不要让你的工作、你的财政成为你的埃及。在我们的崇拜里面，有时候我们有一个不是挺好的景象，我会见到的，特别是在青少年人里面，每每到他们考试测验，青少年不见这么大堆，他们宁愿留在家读书，因为他们觉得他的学业对他来说 很重要。当然学业真的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忽略了跟神亲近的时间。甚至乎不单止是青少年，我们看到刚才江怡师母跟我说，原来那些 LK 那些小学生啊，甚至乎幼稚园学生，当他们考试的时候，原来都有很多人没回的。那当然他们的不回是得到父母的允许的，是吧？甚至乎有时候我看到不单止那些小孩子不回，原来连成人崇拜的人都会少了。为什么？原来很多父母很紧张，他会留在家督促他的仔女读书。当然有时候在特殊情况底下，可能有些事情我们真的可能那天回不到崇拜，这些是神都会原谅你，情有可原。但是不要成为常态，不要成为当每每有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亲近神的时间。事实上我们回来崇拜，你想想崇拜这个字本身已经不是只是回来听道，不是回来学东西那么简单，回到来是一个敬拜神的时间，你回到来是有你的岗位的，你只是坐在这里听道，坐在这里敬拜神已经是一个 侍奉的岗位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你的倚靠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在什么时候你会忘记了神就是你生命之主，反而去寻求人的帮助，寻求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呢？弟兄姊妹，让我们同心祷告，求神给我们信心，叫我们懂得倚靠着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经文。今天我们从埃及的身上，从以色列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骄傲，不可以以我们的成就夸口，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正如埃及王夸口尼罗河是他的，我们会夸口我们的物业是我们的，我们的成就是我自己争取回来，但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个是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很多时因为这些的物质，这些的供应，或者这些我们追求的事物，而成为我们全然的倚靠，以致我们忘记了是倚靠你。神啊，求你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时刻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去倚靠你，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倚靠，我们真正的帮助。求主你就这样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义求，阿们。